题目就是这么大的救恩，惊叹号，这么大的救恩，这一句话，这个片语，这个不是一句话，这一个 phrase，这个片语是从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三节截取出来的。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三节，我们来读一下希伯来书第二章1到4节，希伯来书的作者这样讲，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这个随流失去就是指这个世上的潮流，因为这个世界是一个不幸的世代，是被那恶者掌控的世代，那借着天使所传的话，既是确定的，这个是指在旧约时代，凡干犯悖逆的，都受了该受的报应。第三节，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这么大的救恩，我们若忽略，怎能陶醉呢？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我们知道，我们最近查在查马太福音主耶稣亲自跟我们讲，他要被交给人受害。他要上十字架，然后要从死里复活，主耶稣亲自讲了，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他的一些门徒，包括他所呼召的一些使徒，像保罗之类的，他们也给我们证实了，神又按自己的旨意，用神机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同他们做见证。好，那从第五节到11节，这是我们今天要谈的一个主题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五节到11节，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神原没有交给天使管辖，但有人在经上某处证明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这边的顾念眷顾，就是神要把一个救恩给人，来提升人生命的层次，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那个括号说，或作你叫他暂时比天使小，这是指人，神所造的人，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并将你手所造的都派他管理，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既叫万物都伏他，就没有剩下一样不伏他的。这个是指神造人的时候，当时给人的命定。可是，事实下面只是之前我们读的，神是这样命定，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他，这个他就是指神所造的人 第九节，九到十一节，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或作唯独见耶稣暂时比天使小，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这一句话，感谢主，就是耶稣来上十字架，对不对？因为罪，使得我们跟神隔绝，就带来了死，我们就跟神隔绝了。那耶稣借着背负罪，背负我们的罪，为了要除掉这个罪，他必须死。他死了，罪债就还清了。他为我们成为咒诅，他死了，这个咒诅就除去了。他为我们尝了死味。为人人，为每一个人，亚当的后裔，因为亚当夏娃被魔鬼骗了，悖逆的神，就让罪性进到人类的生命里。耶稣来了，为这样子的人尝了死味。耶稣受死的苦，所以他必须要上十字架的，他不死。不复活，我们这些在罪孽中的人就没有办法有份于神的生命，因为耶稣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这一句话就是约翰福音十二章。约翰福音十二章，耶稣这样讲。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约翰福音十二章23节，他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他得荣耀就是要从死里复活，要带出一群新造的族类，就是他得荣耀。所以24节，他说：“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他必须要死。他这一粒麦子必须要落在地里死，就结出许多籽粒来。这个你们大家都很熟哈。那所以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节，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就是父，就是创造天地万物，也包括创造人类的这一位主，造物主，他就是我们的父。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他原来只有一个独生的爱子，时候到了，他要得到许多儿子，他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就是这许多的儿子的元帅，是救这些人的元帅，就是耶稣，就是子，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合宜的。就是耶稣受苦难死了，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这个就是许多的儿子，为什么呢？因为那使人成圣的，那使人成圣的就是耶稣，就是原来神的那一位独生爱子。他为人人尝了死味，所以人可以得活。 和那些得以成圣的，就是我们这些蒙召被选、有忠心的，都是出于一。因为当耶稣这粒麦子落到地里死了，结出的籽粒，所结的籽粒，是跟落在地里的那个籽粒有同质的生命。耶稣死的那个落在地里死那个生命是重复而来的生命，他是神的独生爱子。他从死里复活以后所结出的许多子粒，这些生命也就是重复来的生命。所以那使人成圣的和那些得以成圣的，接待耶稣，蒙召。备选有忠心的这些人，他们生命都是出于一，这个一就是出于父，这生命都是从天上的众光之父来的，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所以耶稣称这一些得以成圣的人，为弟兄，不以为耻。12节，因为耶稣这样讲，我要将你的名传与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颂扬他。这一句话是出自诗篇22篇22节，我们来看一下那一节好不好？诗篇22篇22节很好记。我们知道诗篇22篇，从一开始，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好像神借着大卫写下这个预言，就是耶稣为了承背负世人的罪，承担世人的罪，他要除掉这个罪，那种苦，哦，他呼吁。他在那在受那个煎熬，受那个致死的苦，他从来没有离开过天父。为了我们能够得生，他被迫离开天父，所以他在那边痛苦，在那边呼吁啊，然后就一直讲到诗篇22篇哈，我们看一下诗篇22篇。从第22篇，头2节哈，头2节他在那边呼吁哈。他在那边受苦，在那边受煎熬。可是第3节说：“但你是圣洁的，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哦，我觉得这一句话摆在这里，好像有点在告诉我们什么：当耶稣在受至死之伤的时候，他没有可怜自己。他体会天父的心意，虽然我受这个苦，渴望你来救，可是你却不来救。主啊，这是你的旨意，你所做的没有错。诗篇145篇17节这样讲：耶和华所行的无不公义，他所做的都有慈爱。所以你是圣洁的，你没有错，你受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他在那边赞美神，你是圣洁的，然后接下来从这个第4节一直到21节，都在讲他在十字架上，他整个心境。 啊，整个情景啊，我们就不看，大家都很熟哈。那接下来就22节，当这个救恩成，当他成了，在十字架上他说成了，救恩成全了。接下来他复活了，那些接受他这个救恩的人。实在接受他救恩的人，不仅接受他的拯救是救主，这一些人跟着他死了，旧造生命跟着死了，算自己死了，然后向着神活着了。他们这些人领受了从耶稣、从天父那边来的童子的生命，所以22节。他就讲，我要将你的名传于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赞美你。你们敬畏耶和华的人要赞美他，雅各的后裔都要荣耀他，以色列的后裔都要惧怕他，要敬爱他，要敬畏他，要称赞他。因为这个救恩临到我们罪人。好，那我们再看希伯来书，回到希伯来书第二章哈，13节到15节。感谢主，13节，他说。我要依赖他，又说：“看哪、啊，我与神所给我的儿女，神所给他的儿女就是他的弟兄，他是长子。接下来跟随他经历死而复活的人，就是后来天父要带领进入荣耀的许多的儿女。”那14节到15节，他讲到一个宣告，魔鬼被打败了。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神应许要成为他儿女的，既然同有血肉之体，他们里边有罪性，耶稣要认同他们的生命，替他们死，所以他也要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哦，这两句话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如果没有认同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就是替我死。我没有办法真正经历救恩。我如果认同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就是替我个人死。我把我的旧造的生命与他合为一，信进到他的里面。他死了，我就跟着死了；他复活，我就跟着复活了，我就得释放了。那这是一个信心的一个宣告跟操练。好，16节他讲说，他并不就把天使在天然人的生命里面，天使好像在智慧上，在能力上，好像比我们这一些还没有蒙恩得救的这个人是好像高一等的。可是神天使堕落，神并不救拔他们，因为天使可以亲眼面见神。那我们这些生下来就是罪人的人，没有机会面见神，所以神给我们机会，我们就是以信为本，像亚伯拉罕一样，肉眼还没有看见神，蒙神怜悯。得了启示，就像亚伯拉罕一样， 来跟随神，凭信往前行，神就把这样子的人，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我觉得我们的神很宝贵的。我们看一下希伯来书第四章，希伯来书第四章，他不仅仅是祭物，是救赎的祭物，他也是把这个祭物献到神手中的大祭司，他处理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好，我们看希伯来书第四章哈，14节到16节，当耶稣断气的时候，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他不是在旧约圣所会幕里的那个有形的人手所搭的这个会幕里面行礼如仪，再来就是说走一遍这个赎罪的这个过程，他乃是进到神的灵所支搭的帐幕。好，那希伯来书的第你们不要翻了，我都给你们听了。希伯来书的第9章11节，他说现在基督已经来到，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将来美事就是神预备要临到的。耶稣还没有死的时候，事情还没有临到。耶稣死了，那是最近的将来。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也不是属乎这世界的，而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第14节说，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比旧约时的那些动物的血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永生神吗？所以他自己不仅仅是赎罪祭，他是新约神跟人之间的中保，他自己是大祭司。我们回到第四章，对不起，这个第九章这边有一节哈，24节，基督并不是进了人手所造的圣所，这不过是真圣所的影像。地上的会幕是用人看得见的这些物件体现天上有一个属灵的圣所，那是真圣所。好，所以耶稣呢，他不是这个从圣所进入至圣所，他死的时候那个幔子裂为两半，这个都是一个预表，把属天的事，真正在灵界里边属天的事，好像借着这个眼睛看得见的幔子裂开，从圣所可以进入至圣所，在启示我们，耶稣乃是进了天堂，如今为我们显在神面前。所以我们这些领受他救恩的人，就可以跟着他进入属天的境地，来到阿爸父的面前。好，所以在希伯来书第四章14节到16节，他这样讲，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耶稣是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 因为他要代表我们，所以他要认同我们的生命。所以呢，刚刚我们第二章那边14节讲说，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亲自成为血肉之体，他在地上也曾凡事受过试探，跟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耶稣很能了解我们，他来到地上，来到这个悖逆的人间。这个世界是那恶者在掌控的，他知道那个悖逆的灵，他在这个地上也凡事受过试探，跟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他可以来替我们除罪。但是他凡事受过试探，他得胜了，他知道多么的不容易，所以他可以向我们表同情。好，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这个地方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也不一定要有肉眼看得见的施恩宝座，就是属灵的施恩宝座，就是神的同在。我们可以来得他的连续，蒙他的恩惠，做随时的帮助。罗马书有一句话说：“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那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若蒙神怜悯，来到神面前，他是众光的父，他照进我们的里面。让我们看到啊，我这里又有不合神心意的啊，我那里又随意了，我又玩梗了，蒙了光照。如果是这样子的，来到神面前蒙他光照，罪在哪里显多？我们若愿领受神的怜悯，他的恩典就更显多。感谢主。那这是耶稣为我们成全的救恩，他得胜，他因为受死的苦，因为他顺服，在腓立比书第二章，我们看一下那个地方哈。腓立比书，他的顺服无限量。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六节，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他不要求他的权利，他本来跟神同等的，他放下自己，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从神的位分谦卑掏空，甘心为义仆，成为一个人，受限为一个人。成为一个人的样子，他又自己卑微，存心顺服，甚至到向自己死，而且死在那么羞辱的十字架上，他是这么的一直降卑自己，一直降卑自己，无限量的存心顺服，所以圣灵就无限量的赐给他，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感谢主。这一些发生在耶稣身上的这些生命的这个历程，让我们看出有一个生命的律。如果我们让这个生命的律 也运作在我们这一个天然人的生命中，我们就要跟他一样承受那个得胜。那耶稣得胜了以后，我们知道得胜就会带冠冕做王，对不对？赢了，他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他那个冠冕就是尊贵荣耀，叫人看到的就是尊贵荣耀。我记得早期我们唱那个敬拜主这首歌哈，杰克海伯德他写的，早期他有他讲说敬拜尊贵的主，他讲到敬拜尊贵的主，他曾舍命今得荣耀，他的尊贵是什么？是他的舍己得来的，因着他舍己得了荣耀，他显为尊贵。好，那如果我们跟着耶稣，如果我们蒙主的恩召，如果我们每一次来到他面前都敬爱他敬畏他，按着他心所喜悦的穿着礼服来与他相亲近，这个礼服其实就是我们内心跟外面的行为心思言语动作，这个就是穿礼服。然后我们如果继续的忠心到底，我之前讲过这个忠心 Facebook 就是按着神的忠，按着神的真道跟随他，我们就会有份于他的得胜，我们也可以得那个冠冕，就是尊贵跟荣耀。好，那这个事情从以前神就预言，神给世上的人的命定。好，那他因为父赐给他无限量的圣灵，使他从死里复活。罗马书第一章说，以这样的大能更显明他是神的儿子。那这件事呢，就是使徒行传十三章传福音的人跟我们讲的。使徒行传十三章32到33节，他们在阐述神从旧约，神早就要传福音给世人，时候到了，事情就成了哈。使徒行传十三章32节，这边这样讲，保罗这样说，26节，他说：“弟兄们，亚伯拉罕的子孙和你们中间敬畏神的人呐、这救世的道是传给我们的。”那32节，我们也报好信息给你们，就是那应许祖宗的话，在远古的时候，神就应许我们那个犹太人的祖宗哈。神已经向我们这做儿女的应验，叫耶稣复活了。正如诗篇第二篇上记着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耶稣本来就是神独一的儿子，他不需要经过死的，他是在创立世界以前就被立的基督。这个基督是受膏者，他是先知，他是祭司，他是君王，他有这三重身份，他厚厚受膏，他在创世之前就是这样一位不需要经过死的永活的基督，他在人类的时间里需要来死，是为了我们这些可怜的罪人他来死的。可是当他再复活以后，他不仅仅是父的独生爱子，他更是成为父许多圣洁子民的大哥哥，那个长子啊。这个就是诗篇第二篇第6、第7节， 第六第二第诗篇第二篇第六第七节，诗篇第二篇是时代的信息啊，每个时代的信息哈。第六第七节，当世人都不愿意让神来管理，都想要我行我素的时候，天上的主说，第六节。我已经立我的君在锡安我的圣山上了。锡安的君是谁？受膏者，就是这位基督。他说：“我要传圣旨，我要把天父的心意传达出来。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就是指耶稣从死里复活，成全救恩，从死里复活的。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这个救恩太宝贵了。耶稣从死里复活，他无限量的顺服。得着无限量的圣灵，使他那样的荣耀的从死里复活，他带出一个新造的族类。我们这一些本来满了罪性的罪人，若信进耶稣的里面，跟随他，与他同死同复活，我们这一批新造的族类。就是神在诗篇110篇，神要借着我们这一群人，得回被仇敌欺骗、抢夺过去的生命的权柄。神要借着这样的一批人，他们成为义的器具，他们要把在仇敌手中被窃夺过去的，重新夺回来。所以他在第八节这样讲：“你求我。”神在这边说，对这位受膏者说：“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这个基业其实本身就是丰盛的救恩。你得着神这个丰盛的救恩，就得着一切，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在基督里，有形有体，有形有体的在基督里。你求我，我就将地极赐你为田产，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你必将他们如同窑匠的瓦器摔碎。我们必须要当得胜者，我们才能有用。我们必须要被神的宝血过半，被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里面的那个肉体被神的灵借着十字架把这个肉体致死，像耶稣那样。我们就可以跟着耶稣，在一个得胜的军旅里面。我们来读《哥林多前书》15章20到28节哈，这个我们来宣告哈，《哥林多前书》15章20到28节。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了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他从死里复活，哈，死了的人又活过来，他是出熟的果子。死既是因一人而来， 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但个人是按着自己的次序复活，初熟的果子是基督，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在后末期到了，那时基督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这些都是那个黑暗的那个权势里边的，他们也是有那个等级层次的哈。他把这些都毁灭了，就把国交与父神，因为基督必要作王，等神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近末了，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因为经上说，神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既说万物都伏了他，明显那叫万物伏在他的不在其内了。二十八节，我们再读二十八节，就这一段话就可以了哈。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二十八节哈。万物既服了他，那时子也要自己服那叫万物服他的，叫神在万物之上为万物之主。这个就是保罗讲福音，讲到十一章末了，他就有一段赞美神的话。好，我们来看这一段话好不好？他说，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刚刚我们读到希伯来书第二章的十三节，他被讲到说，当耶稣讲到说，他称那一批新造的族类为他的弟兄，十三节他就讲到，他是倚靠父神来成全这个救恩的。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感谢主，这个是神给我们成全的救恩。好，那这一段话，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五节开始这一段话，是引用诗篇第八篇。好，我们来诗篇第八篇很短哈。是九节，但是认真讲起来是只有八节哈，因为头一节跟最后一节是几乎一样的啊。我们看诗篇第八篇，哦，大卫真的是先知哈，他在西元前一千年左右的人，神可以借着他，弥赛亚拯救世人的一些事，预言的那么清楚哈。诗篇第八篇，我来读哈。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 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惊醒海盗的，都伏在他的脚下。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看第一节，第一节跟第九节几乎是一样。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神的名在传述神的属性、神的特质。好，第一节多了一句话。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啊，我们看以赛亚四十章哈，等一下再回头来这边看。以赛亚四十章讲到神将他的荣耀彰显于天。我们看一下以赛亚四十章十八节。以赛亚受神的灵感动，他这样写：你们究竟将谁比神？用什么形象与神比较呢？好，我们看二十一节，你们岂不曾知道吗？你们岂不曾听见吗？从起初岂没有人告诉你们吗？自从立地的根基，你们岂没有明白吗？神坐在地球大圈之上，地上的居民好像蝗虫，他铺张穹苍如幔子，展开诸天如可住的帐篷。以赛亚是西元前七八百年前的人，那个时候科学还没有那么发达。你看神的灵让他知道地球是一个大圈啊，地球不是一个平面啊，是一个球体啊。神坐在地球大圈之上，他铺张穹苍如幔子，展开诸天如可住的帐篷。星星、月亮、太阳，这个都是神在摆置、神在创造的哈。我们再看二十五节，那圣者说：“你们将谁比我？”神这样说：“你们将谁比我？叫他与我相等呢？你们向上举目。”他向世上的人这样讲：“你们向上举目。”看谁创造这万象，按数目领出，他一一称其名。因他的全能，又因他的大能大力，连一个都不缺。神是全能的神。我们如果愿意不自怜，不只是看自己，我们愿意向上举目，向这个周遭看。神借着所造的天地万物，他的永能跟神性是明明可知的。他不仅在创造天地万物的这个物理界里面，眼睛看得见的这些事物里面，显明他是那一位大有全能。是神，人间的事物上，连属灵的事物、属灵的征战上面，他也有大能在管理。那这个诗篇第八篇三到八节，我们刚刚已经谈过了，就是希伯来书第二章那边已经讲过了哈。我们现在只专注到第二节，只专注到第二节哈。诗篇第八篇的第二节， 你因敌人的缘故，这个你是指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因敌人的缘故，这边有一个敌人，后面句是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有一个神的仆人，他说他有一次在一个地方讲道。那人家帮他翻译为当地的语言。他说那个时候翻译的人翻译得很棒，他觉得太棒了。他说是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那个翻译的说叫仇敌跟报仇的闭嘴，就 shut up，你们没有什么可说的。好，那第二节他说。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的能力。这一句话其实我很早就想跟大家分享，但是因为我实在不够是一个赞美神的人，所以我不太敢分享。但是我的确看到有许多人，因为他们很实地的。去操练这个赞，去操练这个凡事谢恩，去练习靠主喜乐。常借着这样子的一个向神的求告、向神的呼吁、向神的歌颂，他们大大的得胜。所以我不能因为我自己不够，我就把这个东西闭住不讲。好，所以我今天也是因信说话。我求神帮助我，越来越是一个赞美的人哈。这一节让我们知道，神在跟他有一个仇敌，他有一个对头，属灵的仇敌。这边讲到属灵的征战，他说神有办法叫这个仇敌闭嘴。那他是借着怎么得胜的？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的能力。我们读马太福音18章的时候，耶稣曾经讲一句话，18章第3节，他说："你们若不回转，像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那这个地方呢？神得胜，神怎么叫仇敌闭嘴？神的得胜是借着，不仅是回转向小孩子的样式，是比小孩子更年轻、更软弱、更倒空、更不会依靠自己的这些婴孩跟吃奶的口中。我们的口很重要，神一定要造就我们的口。这个也是我的弱点。所以我非常深刻的感受到，我如果早在我的口上被神得着，我今天的灵性光景绝对不一样。以赛亚书那边讲到说，神造就嘴唇的果子，要叫远近的人得康健。我们的嘴很重要，那神怎么得胜的？借那一些。完全没有办法靠自己。我们刚刚看到腓立比书第2章，耶稣是倒空自己，这些婴孩跟吃奶，他们没有这种属灵的这个意识形态概念，可是他们的生命的本质就是婴孩跟吃奶的。从这些人的口中建立的能力，那这个给我们什么启示？以前我们已经稍微讲过了哈，在那个 ESV 这个版本，他讲说，你已经建立的能力，因为你的仇敌，他用 establish，那这个 King James 钦定本的，他用。你已经 ordained the strength Odin 这个是更加强调是从天而来的，从天而来赐下的力量。那我们以前讲过，耶稣进去耶路撒进耶路撒冷城的时候，法利赛人不是说，哎，这些人叫你没有听到吗？耶稣说，我当然听到了，难道你们没有读过？耶稣就引用这一句话，诗篇第八篇第二节，你没有听，你没有读过这个圣经吗？说，你从婴孩跟吃奶的口中。完全的赞美的话，那个 King James 就是这钦定本是说 perfected， 你从婴孩跟吃奶的口中，你 perfected praise， 你完全的赞美的话。那个 ESV 哈，现在很多人用这个版本，它是用你 prepared praise。你预备的赞美的话，我记得我在读诗篇四十二，二十二篇里边有一句话哈，我当时印象很深，我说我们怎么赞美啊？好，怎么赞美？他说，如果我们的心向神举起，专注于他，赞美的话，诗篇二十二篇二十五节哈，他说，我在大会中赞美你的话是从你而来。一个人他的心如果那么的不认为自己有什么，他就是那么的敞开，那么的来到神面前，不以为自己懂，不以为自己有，他就是向着神，全然向他敞开。哦，知道你是伟大的神，要来赞美你。有时候神会把赞美的话放在他里面。我有好多次能够明白为什么神称圣城的门为赞美。我们都是从门进到一个居所，对不对？我怎么进到神的居所？从门进去，那个门就是赞美。好，那我怎么样赞美？当我要赞美神的时候，我就会想到神的美德，我会想到神所有的奇妙的作为，我的心思很自然就专注在那上面，我就不会，就没有那个余力去看自己，没有余力去看别人，去想别人怎么看。当我是专注的在神身上，要称赞他，要把他该得的赞美感谢归给他的时候，神会把这个赞美放到你的里面。他这样子就预备了赞美的话，而且也完全的赞美的话。那很多神的仆人他们就经验到，诗篇二十二篇第三节就讲，你以你的赞美为宝座，神做宝座，就是神在管理一切。有一些神的仆人，他带领的聚会，就是神借着他，当然是圣灵在带领，但是他只是一个器皿在神手中。那常常他那个敬拜，在敬拜的里面，都还没有讲什么神意的道理或什么，他就是鼓励大家，影响大家，就是单单的来赞美神的时候，那个神的灵降下来，很多医病的这个神迹就都发生了。那个姐妹不晓得叫什么名字，我一时想不起来哈。那属灵的征战，神可以得胜。神借着什么？借着这些倒空自己，全然把自己交在神手中，让神的灵在我们的里面带领，让神的话可以借着我们的口宣告出来，称扬出来，好，那可以打败仇敌。今天就交通到这里。 那你知道小孩子，对不起，再讲一两句话。这些小孩子，他们不一定有很多，像我们年纪越大了，或者越成长，我们越有一些意念，越有一些话语可以说。可是这些孩子，这句话给我一个感受是什么？我们的祷告，我们的赞美。有用悟性的，也有用灵的。用灵的就是圣灵在里面带领，不在乎你的思想、你的学习是什么。所以这句话也让我想到，就是用灵赞美，有时候借着方言赞美。如果你有方言，我记得那个 Marin Caruso 写《赞美的大能》的这个作者，他曾经这样讲，他说：“如果你有方言，每一天用一点时间用方言来祷告，对你灵性的造就是很有帮助的。甚至在服事上，他因为常常用方言这样在祷告。”有时候他去服侍人，他真的不知道怎么服侍，来的人他也不认识他，人家要他祷告，他不知道怎么祷告。他说蒙神指示，用方言祷告，他就用方言祷告。哎，常常神就怜悯，你把他翻出来，就在那个时候，神给他翻方言的恩赐，他就把他翻出来。他说好多次，好多次。那都是那一个他所不知道的来求祷、求代祷的这个人的需要，那就是圣灵做的，这个属灵的征战哈。所以，我就是跟大家彼此勉励。好，就这样。有一首歌。